美国两党一致通过新国防授权法，台湾可能受邀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美国商务部制裁几十间中国企业，脑控武器研究所在其中。美国情报界锁定中共 CIA 改革特工培训。习近平主持文代会，彭丽媛罕见着军装一同亮相，引发猜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5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8比11的压倒性票数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为五角大楼提供必要资金维持美国军力。法案跟着下来将会送交白宫，预计拜登将会在年底前签署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法案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个是世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主要着眼于环太平洋地区的整体利益。时评人蓝雪认为，他所针对的就是中共在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也都是针对中共对台海安全的巨大威胁。而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开支总额高达大约7780亿美元，较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开支计划多出250亿美元，同时比去年的国防预算增加大约 5%。 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一个庞大的预算，但蓝雪认为实际上仍然是远远不足以应对来自于中共迅速增加的威胁。造成这一种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国防部和国会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对中共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抱有一定的幻想。美国过去50年的对华政策，在川普总统2018年开始对华贸易制裁之后产生了巨大的方向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到目前为止带来的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仍然不足以全面彻底地抵消长期的不切实际的对华政策为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未来带来隐患。法案要求五角大楼分析美中两国在某些关键军事技术的研发，禁止国防部采购中国、俄罗斯、北韩或者伊朗等国家制造的个人保护装备，同时要求披露国防部和在中国执行的合同相关的部分信息内容。法案指出，美国的政策是维持美国武装部队，阻止中共以武力对台湾采用既成事实的能力。既成事实是指中共意图在美国军事力量能够有效作出反应之前，先夺取对台湾的控制权，同时威胁美国军队，让美国相信采取反制行动将会非常困难，或者必须付出高昂代价。法案要求国防部对如何威胁和回应中共使用武力改变对台现状的努力进行简报。此外，法案要求国防部禁止购买任何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16号拜登政府表示，对迫害新疆人权的多间中共生物技术公司和监控公司实施制裁，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有37间公司，其中34间位于中国境内。之前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已经有60多间。美国禁止本国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向这些实体出售零部件。商务部在公告当中说，因为中共用生物技术支持军事目的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为美国的国安和外交造成威胁，因此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了这些行动。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声明当中说，对生物技术和医学创新方面的科学探索可以挽救生命，不幸的是中国用这些技术来控制人民并镇压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美国不能够允许本国的医学产品和生物技术创新产品、技术和软件等被用于危害美国安全。美联社引用一位美国官员说，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确定北京在新疆各地建立了高科技面部识别监控系统，并收集了新疆部分地区所有12至65岁居民的 DNA 样本，这个是中共镇压维吾尔人系统的一部分。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包括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及其11个利用生物技术支持中共军方的科研机构。商务部说，证据显示 呢一啲科研机构嘅项目包括所谓嘅大脑控制武器，呢一种活动违背咗美国国家安全同外交政策利益。当日美国财政部仲将八间中国公司列入中国军工综合企业黑名单，原因系佢哋涉嫌参与监视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15号因为声援香港反送中而被殴打的澳洲学生巴夫鲁成功集结当地的维吾尔族、藏族和香港人组成政党，他强调该党是受到奶茶联盟启发而组成，志在捍卫世界各地人权。中央社消息，2019年7月巴夫鲁在昆士兰大学校园内参加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时遭到200名中国留学生包围和殴打，引起澳洲舆论哗然，但昆士兰大学并未处罚出手打人的中国留学生，反而指巴夫鲁发表煽动性言论和制造混乱，勒令他停学两年。事后巴夫鲁并未噤声，反而更加高调批评中共打压人权。两年多之后的今日，巴夫鲁重返校园，同时他正准备投入明年5月的联邦国会选战，竞选代表昆士兰州的参议员席位。巴夫鲁表示，该民主联盟党是以捍卫人权、对抗中共和世界各地独裁暴政为主要政纲，推出的参选人全部都是曾经遭受中共极权势力侵害的人士，譬如参选人莫次涛是来自香港的移民家庭。据澳洲新闻通讯社15号报道，莫次涛曾经是香港的前线斗士，他的多个战友落入中共秘密警察手中之后遭折磨被害。在明年的联邦国会选战当中，莫次涛将会同现任自由党众议院议员廖婵娥对决。廖婵娥多次被传媒曝光同中共统战部外围组织关系密切，因此两人的正面交锋被视为是自由抗争派同极权代言势力的决战。此外，该党的网站指出，要求澳洲政府承认中共针对维吾尔族人和藏人实行种族灭绝，该党将会推出维吾尔族人和藏人的参选人参加明年选举。巴夫鲁表示，希望未来会有来自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路人加入该党。去年4月，泰国和中国网友因为台独议题爆发私战，随后网友以泰、台、港三地都喜欢饮奶茶为理由，组成奶茶联盟对抗暴政。为了应对中共，美国中情局 CIA 改革特工培训和部署，为新成立的中国任务中心招募懂中文的人员。美国情报界几十名现任和前任重量级情报官员举办暗号摘要情报会议，探讨应对中共针对美国的大型间谍活动所带来的挑战。9号，美国智库及政策研究所捍卫民主基金会发表题为《中国遇上高等教育：美国大学如何支持中国军事工业》的报告，揭示尽管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113间下降到34间，但关闭的78所美国大学当中，有28所依然保持甚至扩大了和中国高校的关系，当中很多中国大学和中共国防工业有联系，甚至支持中共的情报机构、中共核计划和网络间谍平台等。8号夏洛特观察报报道指， CIA 正在招募超过100名外语、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的专家，以同新成立的中国任务中心合作，而且大举招募普通话人才。消息人士表示，这个变化将会使 CIA 确保远在美国境外的情报人员能够顺利工作，军官将会根据自己专长的具体地理区域接受培训，将会特别注意学习当地语言。10月24号至26号，美国情报界几十名现任和前任重量级情报官员低调举办了本年度暗号摘要情报会议。据 NPR 报道，至少47名美国情报界的重量级人士出席会议，与会者都是情报界的专业人士，讨论了中共目前对美国渗透以及运用 AI 间谍技术等议题。 美国的顶级间谍聚集起来，共同商讨最紧迫的国家安全威胁，是非常罕见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11月15号召开听证会，指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和控制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反情报和安全中心前主任伊凡尼纳披露，美国成人当中估计有八成人的个人资料全部都被中共盗取，剩下的两成亦都有部分个人资料遭到盗窃。近日中共全国文联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一同亮相，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中共官媒消息，14号中共文联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品行不端，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亦都不会接受，不自重就得不到尊重。彭丽媛当日身穿军装，坐在主席台下，央视在拍摄的时候特意给了彭丽媛一个特写，镜头停留几秒钟，作家铁莹担任中国文联主席，彭丽媛任副主席。彭丽媛近期频繁出席活动，外界议论纷纷，是为习近平连任造势，定是为自己进一步从政铺路？今年的北戴河休假结束之后，沉寂一段时日的彭丽媛重回镁光灯焦点。9月她同习近平出席第14届全国运动会，10月出席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颁奖仪式并发表讲话。六中全会结束，习近平的个人地位被进一步拔高之后，天津官方首次提出彭丽媛精神，引起各界震动。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毛泽东、刘少奇、康生最后都逃不过让夫人参与政治的怪圈，是因为独裁者走到最后边个都不信就用夫人。未来彭丽媛是否走上江青的旧路，外界仲要观望。明报15号报道指，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铁莹80年代在文联刊物花山做编辑的时候，结识了时任政定院院委书记的习近平。2006年11月，铁莹首次当选中国全国作协主席时，习近平当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中共十八大时，铁莹跻身中委，2016年再兼任全国文联主席，是首个文化界双主席。预料今次文代会上，两会领导层会有一批人退休，前两任作协主席都是终身制，铁莹会否打破惯例卸任作协主席引人注目。无国界记者组织16号发布世界各地记者遭虐待年度报告，指出今年全世界有488名记者被拘禁，创历史最高纪录，而中国连续第五年蝉联世上最大记者监狱。报告表示，记者遭虐待主要集中在中国、缅甸和白罗斯，中共正在加强对香港的控制，而香港过去曾经被视为该地区的新闻自由典范。缅甸军政府在2月以武力上台，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去年8月在有争议的选举连任之后镇压反对派。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从未有如此多的女记者被囚禁，今年全球有60名女记者因其职业而被剥夺自由，数量比去年多出三分之一。数据显示，中国是关押女记者最多的国家，现有19名女性记者被囚禁，其中包括获得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勇气奖的张展。当前张展的健康状况危急。该组织秘书长德洛尔表示，记者遭任意拘禁的人数创新高，是由于三个独裁政权，这样凸显了全世界独裁统治的加强、危机的积累，这些政权的肆无忌惮，没有足够的外部压力限制这些专制政权的镇压行为。该组织还指出，46名被害记者人数创20年来最低，主要是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地区冲突的强度下降，以及包括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内的新闻自由组织动员起来，实施国际和国家保护机制。对记者来讲，墨西哥和阿富汗今年再次成为最危险的两个国家。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